欢迎来到杨恩创业中，我是杨恩，
我是正廷。
你
怪里怪气，
你干嘛怪里怪气？啊，你干嘛怪里怪气？
嗯，因为很久没有录音了，
很久没有录音了。今天录音时间是德国时间12月26号下午4:06。
嗯哼，
所以是圣诞节的第三天，
对
吧？对德国人来说，第一天
是24号。
对，对德国人来说是圣诞节的第三天，从24号开始，
嗯，
开始放假，
嗯，
然后25号放假，26号，
嗯，
那你知道这三天德国人大部分都在做什么吗？
嗯，吃东西吧，
吃东西，
拆礼物，
拆礼物。对，基本上这三天，嗯，任何商店都是没有营业的，然后很多餐厅也没有营业。
26号也没有营业吗？
26号今年刚好是礼拜天，
嗯，
但是就算不是礼拜天，好像也是大部分不营业，嗯，就是他们一定要休到三天。
是哦，
对，嗯，然后这种营业是连超市都不开，
嗯，
就是你就想象那种 Seven 不开的感觉，世界末日
哦，世界末日，
直接世界末日。
说不定那个 Spetti 有开，
没有 Spetti 不能开啊。
哦，
应该说可能有一些会偷开，
偷开，
对，因为我们知道在有一些比较。就是哦，比较没有法治的区域，就是 Spetti 就是那种有点像是便利商店的店，
嗯，杂货店，
杂货店卖一些饮料、饼干那种，
嗯，
就是你会想要在很晚的时候买的东西，
对
对。然后有些在比较没有法治的区域，就 Spetti 会偷开，
例如
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对，
确定
没有王法的地方，
到时候这里暴动了，因为你这个言论。
好啦，那你今年圣诞节有没有收到什么礼物？
有啊，
有，
很开心，
很开心。为什么？
我收到那个乐高的花束组，
那组就是你一直很想要的。
对，就是从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它，嗯，然后但其实也没有真的很认真去寻找。
嗯嗯，然后今年就
居然收到
交换礼物。
对，交换礼物。
对，
因为一开始摇那个包裹的时候，我说哎。闪闪的，肯定肯定肯定。
对，我觉得一开始在那边摇，然后想说啊，这个应该是乐高啦，
嗯，
就是反正零组件很多。
对，
因为他是就我们朋友，他是寄 Amazon 过来的嘛。
嗯嗯嗯嗯。
对，然后今天后面也会讲到 Amazon 的一些事情。
嗯，
对，
你在铺梗哦、喔。
在铺梗。就是寄 Amazon 过来嘛，然后我就在那边摇。
对。
然后因为我有收到，我们是一个交换礼物的活动。
嗯。
然后我有收到，我摇起来就是比较扎实，然后这你也摇起来就是比较
有松散的小东东
感觉。我说啊，这个应该乐高。
嗯。
然后因为我们交换礼物的规模是30欧，
对，
30磅，或者说1000块美，1000块台币左右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想啊，30块乐高那应该蛮好拆的，就可能就那几组，
是哦，
就是因为你把范围缩小到这个范围上，所以就蛮好拆的，
对，对，但我心中就只有想到一组，就是花束组，
对，然后你就收到那一组了，
对，
好，蛮幸运的，蛮幸运的，
好扯哦。
那你知道德国公司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发 bonus 吗？
我不知道哎，
这转的有点硬。
对啊，
突然
没有，
突然开车，
什么开车？
哪
有开车？
没有开车，
而且你刚爆音量爆掉了，
音量爆掉，没关系。
我还没有收到 bonus 的经验过。
好，那我
应该可以问你。
问我，我也没有。我们今年那个会计，因为我们今年算是有。小赚一点点钱，不是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公司成长蛮好的，
嗯，
所以账面上看起来是不错，所以我们今年我们会计师就是他叫做 tax advisor， 就是，嗯，是外部的
税务师，
就是你不会自己，你可能公司自己有会计，但是你还是需要一个外部的税务师去做审计，
嗯嗯，
因为他们是帮国家工作，他们不是帮你工作，
嗯嗯嗯，
这样。然后我们今年的税务师就问我们那个问我 partner， 就是我们公司的那个 CEO， 就说：“哎，那今年要，因为他们工作直到12月10几号，他们就一路就是结束，然后休到明年1月这样子。
哦，
很多公司都这样啦。然后就问我们说：你们今年要发多少 bonus 这样子？
嗯，
因为他们看数字嘛，所以他们知道我们今年成长还 OK， 所以就问这样。去年没有问，
哦，
今年就问，然后。嗯”然后我公司的 CEO 就想了一秒钟，他说 No thank you， 说不用谢谢。就其实当然这完全可以理解了，因为就以我们现在的规模来看，有钱应该是要拿来再投资其他能够成长的东西，
嗯，
所以不应该是拿来发 bonus，
哦，
然后尤其我们现在又是 我们四个都不算是员工，我们就是合伙人或创办人这样子，嗯，所以其实 bonus 有不是太重要。
是哦，
对，因为创业本来你赌的就是不是说你每年想要拿到薪水或是 bonus，
哦哦哦，
你本来期待就是一个不管是出场或是怎么样拿到更大的一笔钱这样。
哦，
对，你干嘛？你表情怪怪，你想讲什么？
没有，我说可是也会很想要很重要。
嗯，
也会很想要很重要。
很想要很重要是什么意思？
很想要那个啊 bonus 对我来说很重要。
哦，对啊，
嗯，
对啊，就反正好啦，反正就今年没有 bonus， 但一般来说德国人是在11月的时候拿 bonus。
是哦，
对，
11月前中后
差不多就是11月前中后。
你也不知道是 exactly 是哪里，
没工作过也不知道。之后就知道了。
嗯，
对，
希望你们明年有这个经验。
对，反正大部分11月嘛，所以11月开始，就以电商的趋势来看，你就会看到一路被买爆。
真的？
对，就是我从公司的数据来看，就是从12月1号开始，差不多真的是12月1号开始，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订单突然开始爆量，然后大家会一路买买买买买，买到差不多12月22号左右，差不多21、22号左右。
嗯，
因为你可以预期到在德国的那个运送不是这么好的状况下，然后又加上圣诞节，所以大家都会在圣诞节前的两三天开始停止购买行为。
哦，
因为你可能那时候买就对，就差不多绝望了。你差不多那时候买就一定是圣诞节后才会到了。
对。
然后因为德国人又休到26号，
哦，
所以你最快最快也是27号才收到，那就变成新年礼物了，那已经不是圣诞礼物了。
对。
对，所以差不多会买到一路买到22号。
嗯。
然后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从22号开始，
嗯，
礼物卡就开始狂卖。
哦，
对，
你们也是这样吗？
我们也是这样子。
哦，
就开始大家开始抱佛脚。
对对，因为那个圣诞节前的特价一直到差不多20几号的时候，他那广告就会开始换成礼物卡。
对，
然后说绝对不会太迟的礼物，礼物卡。
对，
這樣
對， 對，就是说我们也是啊，我们差不多23号的时候开始下广告，然后说，
嗯，
哦，现在还买礼物卡还不算太晚啦，这样子。安慰一下大家。
对，那你收到礼物卡你会开心吗？
收礼物卡，看收到什么礼物卡。
嗯，
如果是一个我完全不知道在干嘛的一间公司，像我们公司，就是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他不知道我们公司在干嘛嘛。
嗯嗯嗯。
对，那我可能会想说三小
啊，好命哦。
可如果我收到 Amazon 的礼物卡的话，我可能会开心。
哦，那你有收过吗？
我收过。我们今年公司准备给我们大家的礼物就是 Amazon 的礼物卡。
哦，
然后 我其实原本就蛮开心，因为原本有计划买一些东西，然后后来今天再仔细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更开心了。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其实 Amazon 礼物卡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什么？
就除了你可以买各种 Amazon 上面的东西之外，
对，
如果那个商店有接 Amazon Pay 的话，
嗯，
其实你可以用你的礼物卡去买那个商店的东西。
是，哦，
比如说像我们公司就有做 Amazon Pay， 就是有接 Amazon 支付，
嗯嗯嗯，
所以代表说客人可以用他的 Amazon 账号买我们，
嗯，
应该说他的金流啦，就是他的那个账号的金流可以拿来买我们公司的产品。
哦，
所以我们会付给 Amazon Pay 一个手续费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让客人可以用他的 Amazon 账号，比如说他已经把他的礼物卡或者说他的信用卡都已经加到 Amazon 账号里面了，
对，
他就可以用那个直接来支付我们，
嗯嗯，
就很方便。
哦， Amazon Pay 是新的服务吗？
它不算太新耶，欸，可是它的市占率其实蛮低的。
哦，真的？
对，它市占率很就我知道很低，但是我没有实际的数字，
嗯嗯，
但是我可以看到我们公司的后台数据，
嗯，
以德国来看差不多接近80%到90%、85%之间都还是在用 PayPal，
嗯，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人来说可能会有点难想象，
嗯，
因为 PayPal 就我还没有来德国之前，我会把它跟很多诈骗联想在一起。
哦，对，
就
是
很
常不是很安全的东西，
听起来不是很安全，
嗯嗯嗯，
但其实 PayPal 很厉害，
嗯，
在欧美市场这是很主流的一个支付的方式。
对，
那剩下的10%到15%呢，
嗯，
或是15%到20%呢，差不多就是一般的信用卡支付。
信用卡是
我现在是在讲说online payment 这件事情。
好，
就是比如说还有 Mastercard、 Visa Card，
嗯，
或是什么其他的
那个现金卡咧，
现金卡是什么？你说 debit card？ 对，我说的是一起的，就是 credit debit card。
哦哦哦，
另外的。然后最后一点点才是 Amazon Pay。
哦。
对，所以其实比例算是很小很小啦。
嗯。
然后相对来说，因为他还在打市场，
嗯，
所以他收的手续费也蛮低的。像我们接的各种服务里面，
啊，
我们要付给 Amazon 里面的手续费是最低的。
哦。
我印象中 Amazon 的手续费才 1.6% 还 1.7%、加25 cents 每一个 transaction，
嗯，
对，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嗯，
但是我们付 PayPal 要付到快3%，
哦，这么多，差那么多，
PayPal 超高的，
是哦，
对，但当然你如果量大的话，你就可以再去跟他们谈，就是再往下谈，
嗯，可以，
可以，
哦，
绝对可以，
哦，
就他自己有一个基本的费率的一个范围，比如说你的，你的商店每一个月是。10到50K 是多少？50K 到 100K 是多少？这样，它有一个基本费率，
嗯。
但是就我所知，你如果真的交易量很大的话，绝对是可以去谈的，
嗯，
因为大家都想要抢这一块，
嗯。
然后就以 Amazon 来看，我觉得它出 Amazon Pay 是一件非常合理却也非常变态的一件事情。
怎么说？
能想象吗？因为我没有实际的数字，但是大部分人要找。应该说，如果你要购物的话，
嗯，
在德国这边，你可能就会先上 Amazon 先看一下，
嗯，
先稍微搜寻一下市场上有的东西，
看是要买什么。
对，当然是看要买什么东西。但是比如说，就一般家电，
嗯嗯，
就是那种日常用的东西，你可能会上 Amazon 稍微看一下。
对。
然后，所以这占了很大一部分的网络购物以外，
嗯，
他还想要把你的其他的网站的购物去抽佣金。
嗯嗯嗯。
就比如说。比如说，就我自己来看，我可能90%在 Amazon 上面买东西，
嗯，
然后另外10%我在其他的网站买东西，
嗯，
但如果我在其他网站上面也用 Amazon Pay 的话，
嗯，
Amazon 还是可以赚到我的钱，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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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出 Amazon Pay 很合理又很变态 的一个原因。
那你们怎么会装 Amazon Pay？
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们，就有一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说，哦，他是 Amazon Pay， 然后希望就是我们可以开始用 Amazon Pay 这样等等讲一讲，
嗯，
然后对我来说其实，一点进入门槛都没有，因为他们把 API 都做得很完整，所以就是要接起来也很方便。然后因为我们后台是用 Shopify，所以 Shopify 直接接 Amazon， 你连写扣都不用，
嗯，
就基本上他们把那个服务做得很完整。然后还就是打一通电话，没什么门槛，然后也没有什么基本的什么月费什么东西的。现在大部分的支付都是这样，就是他们有基本的月费，
嗯，
他都是就是 commission based， 就是比如说你有多少交易量，然后他就抽多少趴这样子，
嗯嗯嗯。
对，所以这是我们开始用的原因。
哦，那时候是，可是为什么 Amazon 会找到你们？
基本上他们就是做 research， 他们的业务就是 research，
哦，
然后
还是因为你们那时候已经有在要使用 Amazon
上架。哦，我觉得有可能，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有 Amazon 的 seller account。
嗯嗯嗯嗯，
这个后面讲好了。
好，
对啊，你又破梗，
我补梗，
没有你破梗，
我补梗，
你破梗。好啦，反正总之。22号开始，大家狂买礼物卡嘛？
对，
抱
佛脚，
抱佛脚。所以我有时候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干脆学我们台湾人，对不对？直接送钱呢，啊？
送钱，
送钱就好，
也可以啊，
直接发红包啊。
嗯，
那不是很简单吗？就你开心，我也开心啊。
嗯，
因为要收到钱比收到礼物卡应该会更开心。然后，
欸，可是收到钱会被妈妈收走哎，欸。
那可能要修法。
真的。
对啊，我不知道我。我的钱好像，我印象中我小时候红包好像没有被收走
哦， oh.
就是我应该说会放在一个第三方有公认的一个账户，第三方就是可能是
妈妈开的账户，
对，妈妈开账户，
说这以后是你的钱，
对对对，说这以后拿来付你大学学费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很不公平，
欸，
我大学读国立的，
欸，比较亏是不是？
比较亏啊，没什么付到啊。
啊，还好吧。
然后大学的时候又叫你自己去弄那个学生贷款之类的。
嗯，
反正我就觉得，就算钱会被妈妈收走，还是拿钱比较快啦。就大家也不用在那边想礼物，因为我知道平均每一个德国人可能都要想5到10个礼物吧。
对，好像是，欸。
对啊，我就感觉他们真的压力很大啊。
嗯，
然后你又不能每年都一样。
对。
对不对？你每年都一样，你就很没有创意啊。然后你又不能每年都送相框，
相框，
对啊，
谁送相框啊？
就是那种烂礼物啊。
哦，
有没有人现在默默？
我先不要那个，
先不要乱讲，
不要价值。相框很棒，
相框很棒，
我喜欢相框。
有没有人现在听着默默默默 默默把它准备好相框收起来。
嗯，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很不好的回忆。
什么？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好，
我们八月的时候不是参加德国人的婚礼吗？
对，
他们礼物其实蛮有创意的，就是他们现场就是放了一区，就是给大家放礼物的。
哦，你说类似我们台湾礼金的
对
那种东西。
对，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德国朋友他是跟印度人结婚嘛，
对，
应该是我们的印度朋友跟德国人结婚啦。
对，
對，我们之前认识印度人的，嗯，然后他们就是也有很多就是比较国际的朋友，就是来自各个国家的朋友，
嗯，
然后可以看到大家就是礼物都蛮有创意的。
有什么啊？
我觉得最有创意的是那个你那个哥伦比亚的同学送的。
他送什么？
你没有看到吗？
我忘记了。
他也是送一堆钱，但是他把钱就是做成那个，他做了一艘那个纸雕的一个帆船，
嗯嗯嗯，
那像那种海盗那种帆船，
对。
然后把钱做成他们那个风帆，
上面的风帆，
对，
哦，
然后就
是那
是
他的吗？
啊，
那是
他的
同学的，
对啊，那是你同学做的、啊，
哦。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也太有创意了吧！但我也同时联想到那种贡品，它长得很像贡品，就纸扎的，
有点像，
对啊，
有点像，
其实蛮像的，
嗯嗯，
对啊，
哦，对，我记得是在那个礼金那一区，我看到就是很多装饰品，然后上面是有放现金的，
对啊，
对
对，大家最后还是给现金，
把它弄成不同造型而已。
对，對，然后我们那天其实蛮失礼的，
有吗？
我觉得蛮失礼的，就是我其实没有，我们其实没有准备好礼物，因为有点赶，
嗯，
然后各方面都没有弄得很好，
对，
所以我们后来又邀请那个，就是婚礼隔了一两个礼拜吧，
对，
我们又邀请我们那对朋友来家里，
嗯，
就是吃饭，然后再另外再把礼物送他们，
哦，
对。那你们猜我们送什么东西？
嗯，
就是钱，
現金，
对，就是钱，就是我们去买了那个蛮漂亮的一个红包袋。
对，
那红包袋就是那种布做的，
嗯嗯，
绒布的，
对，
然后有一点胖胖的这样，然后上面还镶了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开关的地方，
嗯，
还有一个类似中国结的东西，
对，
然后中国结里面还绑了一个类似玉佩的一个东西。
哦。对
对, 对，然后打开，然后里面是钱这样子，
嗯，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然后虽然他们不一定会喜欢直接收到钱，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就是说，
嗯，
哦，这是我们的习俗啦这样子，就是，
不会啊，他知道，他们知道昂包的概念，
哦，他们有昂包的概念，
对，
因为他们两个以前在新加坡生活过，
对对对
对，
所以他们知道昂包这个东西，然后，
嗯嗯，
其实他们收到之后还有我们后来在见面的时候，因为他们回去才开嘛，看里面是什么，
对
对，然后女生就有跟我说，真的很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么贵重的礼物，
嗯，
这样子。我说没关系啊，就只是昂包而已。
对，
她说但还是很谢谢你们。
对，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最实用的，因为他们刚结婚花了很多钱，
对，嗯，
然后他们又要搬家到那个杜塞道夫，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花很多钱，
嗯，
然后如果我们送他一个乐高的话，他们可能真的会很生气。
嗯，对，我觉得会，
或者送相框。
嗯，好，相框很好啊，
相框很好，
嗯，对啊。
好啦，总之呢，圣诞节就是这样，就是买爆，就是12月就是买爆，
嗯，
然后买到差不多12月2、3、2、4号都差不多买完了，然后大家就开始休息这样子，
嗯，
然后差不多会休息到26号、27号左右，
嗯，
然后大家会开始买下一波。
为什么？
会买新年的东西。
新年的礼物吗？
不见得是礼物，但他们会有一些必需品，
什么除旧布新的，
哦，除旧布新，我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传统啦，但是这是下一波，
嗯嗯，
然后大家，然后接下来会再休息一阵子，然后从一月到二月开始会继续买，然后会买到一路买到差不多快要夏天，春天夏天就是天气越来越好的时候，
嗯，
整个e-commerce 的走向会直接往下大掉。
e-commerce，
嗯。
真假？
对，
没有分，
除非他的东西是很有季节性，然后很 target 在春天夏天的，
哦，
但大部分的是会往下掉，因为春夏的时候大家会开始往外跑
旅游，
对，然后会开始把钱花在旅游上面，
嗯，
然后我听过太多人讲，就是德国人计划旅游是从一月开始计划，
计划一整年度，
计划一整年度的旅游，然后他们会开始请假，然后会开始买机票，
嗯，
订住宿，订一整年的，
真
先把它规划好。因为德国人基本年休有25天嘛，
嗯，
就是一入行就有25天，最少25天，然后大部分可以到30几天嘛，
对，
所以他们其实 有很多假可以给规划，
嗯，
他一年可以规划夏天一次旅游，冬天一次旅游，然后还有一个小旅游之类的，他可以规划两三到四个
那种
对
假期，
还有一些连假，
对对对，
嗯，所以他们一月开始规划旅游，会开始买一些东西
哦，
但是真的开始到旅游季的时候，就是比较少人真的买太多东西这样子
哦，
对，就是这一两年学到的经验，
嗯，
对，那今年的总结的话，我们公司是。成长蛮好的，就是比去年同期的成长至少三倍以上，
嗯，
不是成长率，而是说我们成长比去年同期差不多三倍以上，
嗯，
算是一个蛮不错的成绩，
对，
就是我们自己也蛮满意的，
嗯，
然后也算是有一点点惊讶，
惊讶，
对，因为
意料之外，
有一点点意料之外，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过去这一两年之间的累积起来的，
嗯，
的不管是我们的客人的总量，然后或者说我们在外面制造出来的一些的累积起来的一些形象，或者是说我们累积起来的一些声量，然后造就今年，
嗯，
觉得算是一个不错的成长，
嗯，
那当然有一件事情，那成长一定是快乐的，
嗯，
大多数的时候成长是快乐，你可以想象比如说今年你赚多少钱，然后明年你的薪水变成三倍那种感觉，你绝对是很快乐的，
哦，对对，
但是我以前没有预料到的一件事情是，
嗯，
没想到在创业过程中成长其实痛苦多于快乐，
是哦，
对，因为我手机有装那个Shopify 的 app， 就是后台用 Shopify， 然后我的手机我们只要有订单的时候，我手机就会咔嚓这样子有一个通知，
对
对，有一个通知声，然后过去我听到这声音我都是就是蛮开心的，
開心，
因为是订单嘛，然后整个十二月听到这声音就是害怕，
怕，
对，就是怕，真的就是一个字怕，
嗯，
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可以带来蛮多心理上的压力，然后成长上的痛苦，对，
嗯，
对，那主要有两个原因，
嗯，
两个问题，
嗯，
对，那第一个是这个订单爆量其实是在我们预料之外的。因为我们这个订单爆量不是因为我们下广告，
对，
就是下广告的话你可以预期出你的 ROAS 就是 Return on Ad Spend，
对，
ROAS， 你可以预期你的 ROAS 是多少，
嗯，
它不会超过一个太奇怪的数字，
哦，
所以你可以抓你的总量，然后你总下广告的量，
嗯，
然后再去看你评估的 ROAS， 然后去决定你可能要备多少货，
嗯嗯嗯，
这是下广告，所以你不会有太多的意外，
嗯嗯，
但是今年的成长其实我觉得是蛮多意外在里面，
嗯，
就是我们没有预期到订单量会这么大，
嗯，
所以我们在前期在规划，大部分我们夏天的时候大部分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整个的原物料的系统弄起来，
嗯，
然后原物料之后要进到生产，然后生产之后要包装成货，然后最后再出货，把整个流程弄得稍微顺一点，
嗯，
就是我们预期到12月会有一个不错的成长，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会是这么大，所以其实，
嗯，
在预料之外的成长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 lead time 就大幅增加。所谓 lead time 就是从客人下单到他拿到货，
嗯，
这段时间是我们的 lead time。
对，
那我们希望的 lead time 是，应该说 lead time 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客人下单到我们出货，
嗯，
这是第一个 lead time。
嗯，
那大家知道，对客人来说，他期待的 lead time 好的 lead time 是大概一天以内，
一天以内，
就一天以内你可以出货，
哦，
比如说。亚马逊会告诉你说，你在八个小时内下单的话，我可以在明天的时候出货，
对，
或者说你可以在哪一天的时候收到，
对，
他会这样讲。然后像我记得，五年前我还在台湾的时候，
嗯，
博客来是说，哦，如果你在中午前下单的话，
嗯，
你明天可以到货，
嗯嗯，
他们会用这个方式去形容你的 lead time。
哦，
那对我们来说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什么时候出货，
对，
所以客人希望看到你越早出货越好，当然，
对，
對，如果这个过了两三天你还没出货的话，
嗯，
他会开始写信给你，问你说怎么还没有出货。
嗯，
那第二个 lead time 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就是从出货之后到客人手上，
嗯，
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他住多远，
嗯，
或者说我们用哪一间服务，他是 DHL 还是 DPD，
嗯，
就是用不同的货运公司可能有不同的，然后有时候你知道在德国的运送不是很好的状况下，有时候可能会更长，对，
嗯嗯，
所以我们必须要顾好我们第一阶段的 lead time，
嗯，
就是客人下单我们要能够在，我们都是希望在24小时以内就发货，
哦，
这是我们标准，那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是差不多12小时内就可以发货，如果他不是在半夜的时候订的话，
嗯嗯，
我们差不多都在这个时间内可以处理完，
嗯，
但是今年就是超乎预期的成长，所以 我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包货，然后包到一半会发现我们货不够了，然后又要去想办法去看我们，就是我们的东西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最 raw material，就是我们去买那个原物料进来。
对。
然后第二个阶段是我们把 raw material 做成小包装的，比如说好了，比如说一个酱料，我们把它包装成小包装的酱料。
对。
去分装。
嗯。
然后第三个阶段才是把分装好的各个食材做成我们的产品，就是我们是卖那个 meal kit 嘛，就是 meal kit 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材料这样子。
对。
三个阶段。
嗯。
所以我们从包货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货不够了，就是 final product 不够了，然后再追回去发现我们那个分装好的小包装也不够了、
哦、
然后再追回去才发现原来我们原物料也缺了，就是因为前面的需求太大，然后一连串骨牌效应，然后导到最后全部都拉长时间。
对，
所以当我们在包装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最初的原物料不够的时候，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们要订原物料我们也有 lead time。
对啊，嗯，
至少要大概3到5天的时间。
对，
我们是跟一些进口商订的。
对
对，所以整个拉过来会发现，会到最后根本怎么讲，供不应求，或者说入不敷出。然后整个比如说客人订了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还要买原物料，要3到5天，这样是不是他至少我们第一阶段的 lead time 就3到5天？
对，
所以客人就会开始不开心、不满意。
嗯，
然后 lead time 增加，就是你会开始求速，你会开始想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可能会，我不知道，我们的解决方法目前还是，我们就想办法去各个亚超扫货，就去扫我们平常应该要跟供应商买的货。
对
对，但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做法，但当然是唯一的做法目前，但是不好的做法，因为你这样是增加人力成本。
对，
然后你其实不一定扫得到货。
哦，
对，
嗯，
然后你因为在求速的状况下，其实很多品质你会顾不了，
嗯嗯，
它会是一连串的，比较像是恶性循环，
对
对，恶性循环，然后我们最后就会发现，我们的东西品质降低了，
嗯嗯，
然后降低了之后，你的评价就会开始会收到几个那种一两星的评价，
哦哦，
然后你收到一两星的评价，随之而来的就是别人看到 review 之后，他可能会开始不信任你的公司。它是一个负循环，负面的 cycle。然后我很常在跟郑婷或者说跟我其他同事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循环。
嗯嗯嗯，
就是所有东西都是要想办法，这件事做好了会影响到下一件事情更好，然后一直更好，然后会有一个正向的一个 cycle。这才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上面需要达到的事情，然后我们要避免负循环。
嗯嗯。
对，
好可怕哦，
很可怕，就真的很可怕，就是压力很大。
对，
然后这是我们今年第一个最大的遇到的问题，然后是我标题写的就是成长的痛苦，这样子，第一个痛苦，
这很痛苦耶，
这很痛苦、啊因为你明明知道你的产品其实是很好的，
对，
然后因为原物料供应，或者说整个我们叫做 operation， 就整个 operation 跟不上，
对，
跟不上的时候造成的评价下降，就是我们这一个月我们。有收音到吗？我肚子饿了、
哦、是你的肚子，我以为是什么外面的声音
好啊，就是我们从七月到现在，从七月到11月收到评价大概99%以上都是4颗星或是5颗星、
哦、
我敢说95%以上是5颗星，然后剩下是4颗星、然后一颗星的评价之类的，
一个，
对，一两个，
嗯，
就很好。然后我们在12月的时候突然收到了3到4个1颗星的评价，
哦，真的假的？
然后这些评价大部分都是跟运送时间有关，
对，
然后或者说包装上面出了一些问题有关，
嗯，
因为我们赶时间嘛，
对，
所以就是要想办法，然后可能包装上面出了一些问题。那你知道我们那个酱料如果弄不好漏出来，那整个就是一个
整盒都坏了、啊，
对，
嗯，
所以就是。
所以你们这个月遇到这么多问题哦、喔？
对啊，蛮多的，
这都是有发生的问题，
这都有发生啊。
那、啊、你怎么都没讲？
我就是默默的承受这些压力，没有啦，因为反正遇到问题就是要解决嘛。
嗯，
对啊，问题解决就好了。
对，
这就是创业，就是反正各种事情、哦對。
那你们原物料短缺出现几次？
不止10次吧。
真的假的？
对，不止十，绝对不止10次。
嗯，
等一下在讲 Amazon 的时候，还会再讲到我们到底。就是哪一件事情又没做好了？
好，
对，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嗯，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订单量大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个抉择，就是我们到底是要外包工作或是雇用人，这是第一个抉择，或者是我们要自己下海，就是参与包装、参与出货、参与 operation 这样子。
对，
这是一个，这是有一点chicken and egg 的问题。
嗯，
因为你如果没有自己下海的话，你撑不过这段时间，然后你没办法去那应该说你没办法解决问题，你要能够解决问题，你才有办法就是接下来就是有更稳定的成长，然后能够雇佣人或是把东西外包。
对，
但如果你自己下海的话，你又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去想办法把东西外包，或是想办法雇佣更多人来帮你做事情。
对，
所以这有点 chicken and egg。 那当然如果你是选择雇佣人或是外包的话，第一个比较麻烦的点是说你没办法保证未来的成长趋势。
嗯，
你有可能这是短暂的，
嗯，
所以你要外包，外包他们都是讲求说 MOQ 多少，
对，
就是 minimum order quantity 是多少，就是他至少比如说你买一个东西，他就说哦，那你至少买2000个，
嗯，
对，他会有一个这样的数字，
嗯，
然后你就会去思考，然后通常他的你如果能够达到 MOQ， 不代表是有效率的，因为通常你达到 MOQ 是最烂的价格，
哦，
就他 offer 给你一定是最低的价格，除非你能够达到更高的 quantity， 他才会给你比较好的价格。
嗯嗯嗯。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你没办法预期未来成长趋势，所以你不敢去做太多更激进的改善 operation 的行为。
嗯嗯嗯。
对，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要找人的话，其实你还有找人的时间成本，然后你要训练的成本，你都是没办法在短时间内马上跟上的。比如说我刚才说嘛，我们到了包装之后才发现我们某一个原物料出问题了，回到最源头，
对，
然后你就会开始去思考说，那我是不是要找人来帮我包更多货或怎么样的。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要找人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你找人至少要花个我不知道一个两个礼拜到一个月吧，可能需要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你还要训练他。
对，
这就是如果你要雇佣人或是想要把东西外包的话，你可能会遇到问题。当然同时间呢，你要自己下海的话，就是你想说好，那既然我没办法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所有的 founder 都要进来自己包装这件事，做包装这件事情。那这个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是你是没有你的在这段时间你的 team 是没办法运作的。因为你全部都在做劳力密集的事情。那劳力密集代表我们用我们的劳力去换取薪资。然后或者说我们用我们的劳力去换取短暂的把问题可以解决。但在这段时间内，尤其是我们这一个月，其实我们没办法思考任何事情。团队没办法运作。我们全部都是在很辛苦的在包装。然后你知道劳力密集的工作伴随来而来的就是你下班的时候你会完全没办法思考，因为你真的太累了，因为它是身体的累。
对，
所以没时间思考的状况下 team 没办法运作，然后你没办法带来下一波的成长，所以这一波成长过了之后就没了，对，它就是一个短暂的惊奇这样子而已。对，所以这是我觉得比第一个问题说雇佣人或是外包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真的要自己做的话，你没办法去创造下一波的成长。对，当然这两个是很两难，但是我觉得对于新创来说其实答案很明显。对，绝对是要以公司成长为优先。对，所以解法绝对是雇佣人或是找外包。这是必然的。
对，
那我和我 partner 聊过很多次这个问题，在这个月在这个月内，因为我一直对于我没有在思考这件事情感到很惶恐。然后我一直找我 partner 聊这件事情，然后他其实很清楚这件事情。
对，
但是我们都知道问题在哪，但是就像我刚说的，就是要找人或外包不是那么容易。你有 MOQ 的问题，你有成本的问题，然后你有 lead time 的问题，就是你就算要找人你还是有 lead time 嘛，就是找人的那个 lead time。然后最后你要外包原物料出去，除了 MOQ 之外还有过期日的问题。
库存的管理。
对，库存的管理。比如说我们外包一个，他说 MOQ 2000这样，好，一个酱料2000。
对，
他们说好啊，2000没有问题啊，我们可以慢慢消化两年，好不好？把它消化完。但是它能够放到2年吗？这是一个问题。
对，
所以总而言之，没有这么简单的 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这是一个必要的痛苦，
嗯，
或者说我们下海来自己做这件事情是一件必要的过程，
就是卡在中间这个，
对，
嗯，
这是必要的，
嗯嗯，
必要的痛，成长的痛，
嗯，
那我们同时间我们不能觉得这件痛让我们，跟你讲，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痛觉得我们自己很弱或是很烂，就是我们，
哦，
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子而打击自己的自信，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对，
但我们同时间也必须想办法让 team 再重新
运
作。
嗯，
然后我今天在写那个 podcast 的大纲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
嗯，
就是我这个月一直到今天，
嗯，
我真的实际工在我电脑前面工，因为我的工作是在电脑前面，
嗯，
我真的实际在电脑前工作的天数大概不到一个礼拜，
不到一个礼拜吗？
嗯，就不到一个礼拜。
嗯，
所以我今天在电脑前，我在写那个 podcast 的那个大纲的时候，我就真的明显感觉到我的脑袋有点不是那么灵敏，就是我在想一些事情。
哦，
当然越写会觉得越顺啦，就是就
重启一下，
对，需要重启一下。
嗯嗯 嗯，
对，好，这就是，哦，成长带来的痛苦。
那所以你们这个月有雇用人吗？来帮你们？
有，我们当然雇用人很麻烦啦，所以我们就先从身边的朋友开始找起。
哦，嗯，
就是说
临时
谁认识谁啊，来帮忙一下啊，然后我们就付时薪这样子。
哦，
那效果也算是不错，在接近月底的时候开始有比较好，
嗯，
像是我们从差不多12月7号开始的时候，
嗯，
我们的订单一直跟不上，我们 lead time 大概都到一天以上。
哦，
一天到一天半这样子。然后我们后来开始找人之后，我们 lead time 现在也又缩短回差不多6到12个小时了。
嗯嗯嗯嗯，
所以算是有效果。然后我们的 team 也可以开始重新去思考一些事情，
嗯，
去想办法要带来下一波的成长这样子。
对，对，我记得你有两个礼拜六都去保货。
对啊，我连续两个礼拜都工作6天，工作6天听起来好像还好，但其实在德国已经算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
嗯，
我觉得蛮严重的啦。
欸，如果有人举报，你们会不会罚钱吗？
我们自己吗？
嗯，
不会吧，因为我们都不是员工啊。
哦，你们都不是员工。
对啊，我们都不是员工。
哦哦哦哦。
对啊。
那我刚才想要问一个问题。
嗯。
那你们有没有办法，就是先训练一个固定班底，
嗯，
然后等到你们那个突然产能不足的时候，应急 call 他们来？
这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无法保证未来的成长趋势。
对。
通常不会有太多人愿意做这件事情。
临时工。
临时的。
哦。
这个太临时了。
嗯。
对，
嗯，
然后我觉得劳力密集有一个问题是，嗯，劳力密集不代表他们只用他们的劳力赚钱，
嗯嗯，
其实在很多事情上面他们是需要脑袋是需要运作的，所以应该说就我们自己的生产过程其实很多东西是要需要思考，不能就只是
哦像机器这样，
像机器人一样。
哦，
对对对，所以没有这么简单。
哦，嗯嗯嗯嗯，好，
好，那最后的话，我想要聊一个，今年让我们其中一个让我们有点爆炸的原因，
爆炸，哦，
对，就是今年订单有点爆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开始在做Amazon， 就是在 Amazon 上面销售，不是用 Amazon Pay，
嗯，
我不是我刚讲的 Amazon Pay， 是开始在 Amazon 上面销售，
嗯，
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如果小商家想要在 Amazon 上面开始卖东西，是一个很困难然后复杂的一个流程，就是你要提供很多资料，
嗯，
你公司注册，然后你的 shareholder agreement，
嗯，
然后你的产品规格等等，要申请很多文件，
嗯，
然后最后你才有机会在上面卖东西。
是哦，一定是要公司很好才可以吗？
对，它大部分都是，就我所知，它是需要你是一个注册过的公司。
嗯嗯嗯，
所以是不能随便在上面卖东西。
嗯，
那我们算是一直有在想 Amazon 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很复杂，
对，
所以一直还没开始行动。那去年年底的时候，刚好 Amazon 有一个 team 跑来找我们，
嗯，
就是他们负责礼物卡的 team。
哦，
嗯，那这个 team 他们的目的是说，他们希望更多商家在 Amazon 上面卖他们商店的礼物卡。
他们商店的礼物
卡，就比如说 Zara， 他希望 Zara 在 Amazon 上面卖 Zara 礼物卡，
哦哦哦哦，
这样子。
对。
对，这是他们的 team 的目的。
嗯，
那他就来接触我们，然后说希望我们可以在上面卖礼物卡这样子，
嗯，
他们看到一些潜力等等的。
对，
那其实我一开始就是蛮抱持怀疑的。
嗯，为什么？
就是我就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买一个，我现在想不出什么小品牌啦。
嗯嗯，
但是比如说 随便，我不知道为什么刚脑袋突然有一个阿中面线，好，就讲阿中面线好了。
好，
跟我真的饿了。好，你会买阿中面线的礼物卡吗？在 Amazon 上面？
哦，
就是你能想象吗？就是一个没有那么有阿中面线其实蛮有名、一个没有那么有名的店，的礼物卡，其实在 Amazon 上面是绝对不会有人买的，
吸引力很低，
吸引力很低。就我刚刚说的嘛。收到礼物卡要先看是哪一家店的礼物卡，
好像是，
如果是一个我不知道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开心的，对不对？
对，
所以就连我们自己在我们网站上面礼物卡都没有那么好卖的状况下、你觉得我们东西放到 Amazon 上面会有人理我们吗？这是我第一个觉得很怀疑的地方。
对，
那我怀疑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卖出任何一张礼物卡。
真的吗？
对，然后更惨的是这个 team 他们的目的除了要我们上架礼物卡之外、他们还要我们下广告。
哦，是哦，
他们想要我们买 Amazon 广告。
哦，
对，
他们的目的是这个。
对，那东西卖得出去买广告绝对是合理的。
对，
我刚说的 ROAS 就是 ROAS、Return on Ad Spend、如果你的 ROAS 可以到3-4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数字，就是你花1块钱的广告费、你赚4块钱。
哦，
这是很好。
是毛利吗？还是销售
、毛利你要自己再算，只是不同产品的毛利不同。但你的 ROAS 如果可以到3以上的话，都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你花100块你可以拿带来300块的利润。
对，
那如果你的毛利也是差不多 30% 左右的话、那好，我现在脑袋有点运作不过来，反正你懂我意思。对，自己算好、这是回家功课。算完之后在下面留言。好，总之呢，商品卖得动的话下广告合理，可是不合理的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根本就知道，他们只想做 KPI。 我觉得这个 team、他们只想要做业绩。那我甚至觉得他们的业绩很肤浅。
对，
就只是有多少商店下了
广
告或者说有多少商店真的上架了。
对，
我觉得其实我听起来，因为我怎么想也觉得我们的东西不可能在 Amazon 上面 work。我想了很久。
你是说礼物卡还是产品？
礼物卡。我还没讲到产品，我在讲礼物卡。
好，
我怎么想也觉得不会有人在上面买礼物卡。谁要买我们的礼物卡？那我一个外部，然后我一个公司的合伙人，我都这样子想了。那怎么可能 Amazon 自己的 team 不知道我们的东西根本卖不动？他们有这么多的数据可以去看，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们的东西卖不动？
对，
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第一个 team member 想要做 KPI、第二个他们想要卖广告，就这么简单。那当然，想当然这件事情是彻底的失败。真的是彻底的失败。我们卖了大概6个月、然后我们还做 FBA 就是 Fulfillment by Amazon， 就是我们把我们礼物卡寄到 Amazon 的仓库、然后让我们东西从那边直接出货。
有纸本哦？
有啊，我们在做纸本的、我们都印了。
对，
对，所以彻底的失败。然后当然也没有很痛苦，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花很多的成本。
对，
比较多的是花时间。
对，
那时间很宝贵。这是痛苦的地方在这里。
对
对，那我们重新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才整个想通，就是当然我们一开始也有点怀疑啦、所以我们也没有真的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是想说抱着一个尝试看看 的心情这样去做。
对，
那当然也因为这件事情呢，我们另外一个目的是就是上架 Amazon 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其实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我一开始有说嘛，上架没有这么简单。
对，
那因为这个 team 帮我们。
对，
所以我们有一个一般如果你要自己上架的话，你唯一的联络窗口是 support team， 是 Amazon 的 support team。
是哦。
但他们回复也很快，可是他不是一个类似 account manager 的感觉。
哦，
对，但因为这件事情我们有我们自己的 account manager。
对，
就是那个 Amazon team。
对
对，所以我们上架速度很快。然后他有什么问题，他还就是我们还有一个 bi-weekly 的 concall， 然后、
真的、
对，就是确认进度到哪里，然后他帮我们上架到哪里，真的，然后都帮我们弄完了。 对，所以这是我们有点因祸得福，然后也是我们一开始就想好的其中一个目的，就如果这个不 work 的话、我们至少可以上架到 Amazon。 所以
反正就已经 approach 了。
对、然后当你有上架到 Amazon 之后，你打开的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
对，
因为你可以卖任何你想要卖的东西。即便这不是你的公司产品。
真的吗？
对，我们试过一件事情，我们把这个说起来有点好笑。就是我们管理我们 Amazon 账户的是一个 蛮工程师性格的一个同事，
哦，
就他想要尝试任何东西。
哦，你说你们 team 的，
对，
嗯嗯。
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原物料买错了，
嗯，
还是说后来停止开发这个产品了，
哦，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库存，
对，
然后想说那我在 Amazon 那边卖看，
真的假的？
对，就全部卖掉了，
哦，真的假的？
而且还卖的比我们进货的成本还要高，就是那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会有人买一些奇怪的东西，
嗯，
对，所以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然后让我们，嗯，
你上传就是你上架东西的时候不用被审核，
不用。他不在意这个东西是不是你公司生产出来的东西。如果你的这个产品有那个国际的 GTIN code， 就是那个那叫 EAN number 的话，那你就可以卖。
哦，
对，他不管你的货从哪里来的。
对
对，但是当然你有你的责任，就是要对你的消费者你有责任，他就是一个平台，不管你这样。对，所以你可以卖任何东西。对，这是有趣的地方。
所以等于你们有办法上架那个 coupon 之后你们就可以上架任何东西，
没错。然后我们算是英文你常说我们 leverage 就是这个 team，
嗯嗯嗯，
他希望我们做这件事情，他希望我们做一件奇怪的事情，
对，
那我们一开始就预料到他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对，
但是我们 leverage 这件事情，
对，
去达到我们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
哦，
所以我们当然我刚刚说车底失败是有点夸张了，
嗯嗯，
是礼物卡失败了，
对，
但后来我们尝试把我们的商品开始上架到亚马逊，
嗯，
那得到了还不错的效果。
嗯，
那我觉得亚马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部分的客人在买东西的时候他不是太在意品牌，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那我们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要买一个那个食物的秤，
嗯，
我们最近在煮咖啡嘛，
嗯，
對，然后我买一个那个咖啡豆的那个秤，
对，
然后我在 Amazon 上面就搜寻说秤这样子，
嗯，
然后我找到，我基本上就是找两个方向，就是第一个是看它价钱，
对，
然后第二个有没有 Prime，
对，
有 Prime 的话就可以隔天或是隔两天到货嘛，
对，
有没有 Prime 价钱，然后是不是 Amazon Choice，
嗯，
然后评价怎么样，
对，
然后我基本上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的秤的牌子是什么，
对，
这是 Amazon 上面的问题。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希望做品牌，
嗯嗯嗯，
那 Amazon 不见得是一个最好的平台，
对，
但 Amazon 好处是它有很大的流量，
嗯，
它真的有很大的流量，
对，
所以如果你的关键字下的对的话，
嗯，
你还是有机会让别人看到你的品牌，
嗯，
有机会啦，
嗯，
就他可能会看到哦这个东西蛮有趣的，
嗯，
然后来研究一下他的品牌是什么，
嗯，
然后进而他可能先在 Amazon 上买东西，
嗯，
或者说他会直接到你的网站上面去看看这样子，
嗯嗯，
所以它是一个蛮好的带流量的来源，
嗯，
所以才很多你知道我们在搜寻引擎做SEO 不是说什么搜寻引擎优化嘛？
对，
就你要针对那个关键字去优化你的网站的关键字，
对，
应该说根据搜寻量大的关键字来优化你网站上面的那个写的内容這樣子，
嗯嗯，
那在 Amazon 上面有一模一样的事情，
哦，
然后已经是一门学问了，
它是有自己的系统，
对，
嗯，
对，就是你要去学习 Amazon 的背后的机制，它会怎么样推荐产品，
嗯，
然后去改善你那个产品的描述页里面写的关键字，
哦，
对，那后来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上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然后开始学怎么下 Amazon 广告，
嗯，
然后我们意外的发现了一个很受欢迎的产品。
哦，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 Bubble Tea Box，
珍珠奶茶，
就是，对，珍珠奶茶，就是我们有一个组合是里面有珍珠，有黑糖，有糖，然后有吸管等等的，就是，
茶叶
、嗯，就是一些做珍奶的必要的一些的元素，
嗯，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产品，
嗯，
然后我们意外发现这个东西在 Amazon 上面真的很受欢迎，
嗯，
我们每天可以卖，在旺季的时候每天可以卖30到50个，
超多的耶，
嗯，我觉得算蛮多的，
嗯，
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第一个是 Bubble Tea 这个关键字在 Amazon 上面搜寻量很大，很奇怪，
是哦，
我不了解为什么大家要在上面搜寻 Bubble Tea， 我真的没有任何，
不是应该去 com 什么的吗？
对啊，不是应该就是我不知道，反正，嗯，就很多人搜寻这个字，
嗯，
然后第二个是市场上暂时没有太多竞争对手，
哦，
大部分搜寻结果都是找到原物料供应商，你可以买到一桶的那种
珍珠吗？
珍珠，对，
爆爆珠，
爆爆珠，那种很奇怪的东西啦，就是德国人爱的东西，
嗯，
好。他说德国屁孩喜欢的东西，
哦，oh. ，
对，所以这造就了我们的东西看起来很吸引人。我们，而且我们还比我们网站卖贵了差不多25%以上，
这么多？
因为 Amazon 的手续费15%， 所以你要
cover，
对，你要 cover， 所以你要把价钱加上去。
对，
然后我们意外发现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们学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每一个产品都有它自己最适合的市场。
嗯，
我们很常讲说每一个产品都有的它自己的 target 的 customer，
对，
你的目标客群是谁？
对，
但其实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你的目标市场是哪一个市场？我所谓市场是说哪一个购买媒介
marketplace，
对 marketplace，
哦哦哦，
可能是卖场，可能是便利商店，可能是网络商店，也有可能是圣诞市集。
嗯，
对，你不会想要在网络商店上面买一个圣诞市集才买得到的，比如说那种圣诞的那种小装饰，
嗯嗯，
你可能真的会去圣诞市集买，
嗯
嗯嗯，所以那边是你的 market，
哦，
你的 market 决定了你的应该说你的 target customer 决定了你的 market 在哪里。
对，
因为你的 target customer 会去这个地方想办法找到这样商品。
嗯，
对，这是我们学到的一件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
哦，
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出蛮久了，出一年了，
嗯，
但在我们网站上面一直卖的就是普普通通而已，
乏人问津，
乏人问津，
有到那么惨吗？应该还好吧，
差不多就这么惨，
是乏人问津哦。
对啊，就不怎么样。
嗯嗯嗯，
但是在 Amazon 上面每天可以卖30到50个，
好神奇哦。可是你们在 Amazon 上面是上架所有你们有的产品，所有
大部分我们觉得有可能卖得动的东西，或是关键字告诉我们说有可能卖得动的东西，我们就把它上架。
嗯嗯嗯嗯，
这是我们学到的一课。
对，
然后第二课我们学到的是最好要有 FBA。
哦，
所谓 FBA 就是 Fulfillment by Amazon。
嗯嗯嗯，
意思就是说当客人下单之后有两种可能性，就是第一个是我们出货，
嗯，
我们从我们公司出货到客人手上，第二个是 Amazon 帮你出货。
哦，
那 Amazon 帮你出货不是说什么他们派人来取货然后再送，嗯，是你的东西原本就在他仓库里了。
嗯，
就是他各个地方都有仓库嘛。
嗯，
然后这个东西叫做 Fulfillment by Amazon。
嗯，
那 Fulfillment by Amazon 的好处就是，
嗯，
你会有一个 Prime 的标章。
哦，
对，我不知道你自己买 Amazon 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去特别看这个 Prime 标章。
会，我会尽量选有 Prime 的。
对，尽量选有 Prime 嘛，因为 Prime 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哦，第一个退货方便，
对，
然后再来是运送速度很快，
嗯，
然后各方面就感觉都很方便，
而且毕竟我一个月付了6-7-8块。
对，没错，嗯，就是因为可能大部分人，我不知道，大部分的家庭还是有买 Amazon Prime。
嗯嗯嗯，
一个月多少钱？
我刚忘记多少
了，8块之类的，
可能是8块，
就很便宜，就3-4百块的东西。
那很便宜吗？
我觉得很便宜啊，3-4百块台币的东西，你有 Amazon Prime， 你有 Prime Video，
嗯，
你有 Prime Gaming。Prime Video 就是你可以看很多影片嘛，什么电影都有。我们这个圣诞假期就在看《哈利波特》啊。
对。
然后 Prime Gaming 就是有那个 Twitch，
嗯，
你每个月可以有一个免费的订阅，这我在用啦，
换衣服，
还可以换一些 skin， 宅男最爱，我现在有超多 skin，
你都用我的 Prime 去换，
你都用你的 Prime 去换呢，啊，你还有 Prime Music， 我没有在用啦，但是就可以听音乐啊，
嗯嗯，
然后还有什么一堆，
反正 Prime Video 也可以看一些德国节目，
对啊，
嗯，
然后他一个月收你8块，我觉得合理啦，
哦，
对啊，反正。就是很多人都有 Prime， 所以他们可能会想要买 Prime 的东西。
对，
因为退货有保障，然后速度又快，
嗯，
然后很多大部分隔天就到货，
对，
都是隔两天，至少隔两天内一定到货。
对，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 FBA 的好处。
嗯嗯嗯
，Prime， 然后再来 FBA 需要负担的成本是你有15%的 Amazon 的 selling 的 commission， 就是你要付15%的手续费。给 Amazon，
嗯，
然后再来就是它会依照你的采集，你的东西的采集去计算你的仓储成本，你要付它一定的仓储成本，
仓储费，
仓储费就是你东西要到他们仓库嘛。
对，
那当然你不可能说哦，我的东西6个月才卖一个，
嗯，
然后 Amazon 还不跟你收费，
嗯，
一直放在那边就占他们的成本嘛。
哎，嗯欸，可是15%的 commission 不是你们一般的
也要
就
都要
也是15%？
对，
哦，
对，我现在是在讲说你如果做 FBA 的话会有哪些成本产生？
嗯嗯嗯，
对，那。当然，就我们的了解，就是如果你出货量够大的话，
嗯，
其实你不用太在意仓储成本，
嗯，
因为你的货如果在 Amazon 仓库停不超过一个月的话，它的成本不会太高。
哦，
对。然后 Amazon 它自己背后有一些机制，就是它看你的货如果超过6个月都不卖的话，它会把你退回来。
哦，真的？
对，你的 FBA 会被拿掉，因为它不想要卖那个仓储空间给你，其实它自己希望它能够 存一些，他不是在赚那个钱啦，他是希望流动，他希望货要流动、嗯、对对对，所以他有一些机制会把你东西退回来，像我们的礼物卡后来就被退回来了、
哦真的哦、
我们礼物卡一开始有做 FBA 后来被退回来了、
哦、
就是这个原因。
那 Fulfillment by Amazon 它是看品项还是看你这间公司？
什么意思？你说 commission 吗？
就是这个资格还是大家都可以、
看品项，看品项
哦。Oh.
对，所以它每一个品项都要都有一些 FBA 的条件，比如说食物是什么条件、
嗯，
然后电器用品是什么条件、
嗯、
等，它都要列出来。
对，
然后唯一一个比较common 的条件就是它有一个防摔测试、嗯。
防摔哦，
对，防摔，你的包装包好之后，你要能够确保你从好像是90公分的地方摔下来、
嗯、90公分
然后你的内容物跟你的包装都不能有太明显的损伤之类的，还有一个条件、
哦、
但是因为我们我刚说我们的 lesson learned 嘛，就是、
嗯、
就是我们学到了第一个就是每个产品都有自己的适合市场，
对，
第二个就是在 Amazon 上面卖东西 Amazon FBA 是 must
所
以我们 学到了之后，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把我们的那个 bubble tea box做 FBA
哦、oh, oh, oh, oh.
对，所以这是我们近期在研究的事情。
嗯，所以你们最近在摔你们的珍珠奶茶，
狂摔，
狂摔，
狂摔！我每天就每天进公司就先摔，
好像很碍眼
啊！光光，
不生唏嘘，
不生唏嘘，不生唏嘘。好啦，反正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到这里。
哦、好突然哦，好突然！
哎、欸，我讲很久，我讲到口干舌燥。
哦哦哦，好好好。
对不对？已经讲了差不多50几分钟了。
嗯。
然后，这、就是、今天有些近况更新给大家，然后也很久、
哦、
很久没有录 podcast， 然后、
嗯、
我们最近在进行 FBA， 所以可能之后真的有比较多进度的话、
嗯，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FBA 到底要怎么搞。
哦，好期待哦！
对，
像之后那个你们的 Bubble Tea Box 旁边就有一个 Prime 的标章，
对，就有 Prime 标章。
然后什么，明天就到？
对对，怎么、哦、Order within today，
嗯，
然后什么 Get it by tomorrow， 他就会写这个东西。
嗯
对，
好赞哦！
我蛮期待的。
对
对对，这个 project 也对蛮有兴趣的。好、
嗯，
之后再跟大家报告好了。
好，
好，今天到这啦，拜拜。
哦，对了啦，
拜拜，
拜拜。